童年呐、
这个房间非常的冷。
啊，ความเย็นความร้
这
อ
个
น
冷啊，热啊，
นี่เป็นธาตุไฟ
这个是属于火大。
ความอ่อนความแข็ง
硬软
เป็นธาตุ
是属于地大。
สิ่งที่กระทบ
能够跟我们身体的接触的是这个地大。火大风大会接触跟我们眼睛接触的是这个色真正的色其实只是颜色跟我们耳朵接触的仅仅只是声音比如我们的眼睛看到画面眼睛并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感觉眼睛就只是看见一旦眼睛看见了之后心就会开始接下来工作翻译眼睛所看到的画面的含义、哦、这个色好这个色不好然后就会升起造作心方面就会升起造作升起了苦升起了乐升起了善不善在耳朵听到声音也是一样的耳朵听到声音没有所谓的功德跟罪业就只是听到而已那接下来心会翻译里面的含义、哦、说这个是赞美的声音这个是骂人的声音如果是赞美的声音就会很满意就会有快乐如果是骂人的声音嗔心就会生气气味也是一样的鼻子闻到气味心然后就来区分说哦，这个气味是喜欢的这个气味是不喜欢的然后就会继续造作有烦恼习气有升起善不善就会紧随着造作之后升起那个心开始工作了它就是仰赖于这个根尘的接触眼睛接触色耳朵接触声音鼻子闻到气味舌头尝到味道身体接触在他接触的时候那个没有功德没有罪业那是没有什么感觉的是中性的然后这个升起善不善那是在心里面升起的这个真正让我们苦的所以并不仅仅只是眼睛看见耳朵听到真正让我们苦的其实就是这个心啊它造作它这么造作会苦这么造作会有快乐这么造作是善的这么造作是不善的那一整天都在造作这个造作它是这个非常坏的罪魁祸首如果深到最根源的地方所有的造作的所有的最深的那个根源其实就是无明因为我们不知道蕴界的实相这个一旦有了生命有了眼耳鼻舌身意有眼耳鼻舌身意然后又会接触境界要避免让他去根尘的接触又避免不了有眼睛必然会看到色有耳朵必然听到声音有鼻子必然闻到气味有舌头必然尝到味道有一根就必然会接触到所有法方面的所缘尤其是我们心所想的说的那些东西那是阻止他们阻止不了的但是一旦根尘接触之后呢如果觉性如果我们的觉性足够快的话那个接触就结束了不会继续造作了但是如果我们的觉性不够快就会这个继续升起造作在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一旦有翻译含义或者是心方面直接去接触所缘就会升起苦升起乐升起苦乐不苦不乐的感觉我们的心是苦是乐是不苦不乐那个我们也阻止不了这个依然阻止不了依然什么也 做不了，那个属于果报。我们要去觉知，我们的心快乐知道，辛苦知道。如果这个地方还没来得及知道的话，烦恼习气会掺杂进来。在我们的心有快乐的时候，就会满意，然后就会有贪心掺杂进来。我们接触到不满意的境界，不满意的时候，嗔心就会掺杂进来。在它升起烦恼习气的时候，就会开始驱动那个让升起造作，也就会心方面就会开始造业。业，我们听到说业业业，这个业啊，其实就是心的造作。有时候造作好，有时候造作坏，有时候造作不好不坏。我们如果升起了业，然后就会驱动，就逼迫心啊，然后就会升起苦。每次有造作，每一次都会有苦。造作好也是属于好人时的苦，造作坏是坏人时的苦。造作升起就会驱动我们，我们就会升起欲望，升起想要，想造作好，想有的只是快乐，想他让他创造好的境界。我们禁止心去造作，这个是禁止不了的。但是如果心造作了之后，我们要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造作。心的造作其实就是十二缘起里面的有。我们曾经听说过吗？有，在三藏经里面喜欢提到说，这个这个自知不受后有，这个再也没有什么有了。这个我们称之为有的，它有两个部分，大的有和小的有。大的有，比如像我们现在这一刻，我们已经出生为人类，这个是属于人类的这个状态。但是这个小的有呢，一整天在升起，在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的时候，心就会造作。在心造作的时候，那个其实就是在创造有，这个称为业有，这是心的造业。这个就是会稍微微细了一点点，先听一听，有一天也会明白了。我们要想摆脱有，要想摆脱业，我们必须要有决心，要有禅定，有智慧，不停地多多地去累积，不停地去探究自己的心的实相，好好地去探究。比如说我们的心接触眼耳鼻舌身意身接触境界了之后，没有好没有坏呢，一旦接触它，其实就只是在接触，看就只是看，听就只是听，只是说心因为它不聪明，一旦接触境界了之后就会继续造作。这个时候就有时候造作好，有时候造作坏，有时候造作苦，有时候造作乐，我们就会这个连着各种各样的这些境界里面。比如像我们这个投生为人，死了之后我们又会想重新再脱身为人。狗呢，死了之后他又会想重新再做狗，这个是属于黏着的这个状态。因为我们习惯于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就会又想再次在那个地方投身。所以在三藏经里面会记载说，这个出生为狗五百世。为什么出生那么久？因为黏着，黏着在那个状态里面。比如我们作为人，我们就会想还做人，我们死了之后又还想做人，那死了之后依然还会创造一些画面，在死了之后的这个状态又还像人一样的，有国家有城市，就像人一样的，有吃的，有这个用的，因为我们习惯了。因此，因为我们习惯于处在各种各样的这个状态境界里面，是无法从那个境界里面松脱出来的。我们要想摆脱所有的各种各样的造作，或者各种各样的这个境界，要想摆脱各种各样的这个业，我们必须要看到它的苦患。有一次，龙婆曾经去顶礼龙普特长老，跟这个弟弟一起去。龙婆的这个弟弟就去跟长老请教说，他想摆脱这个欲望。欲望其实这个也是烦恼习气，它会导致让我们升起这个欲有。 因为他想摆脱这个欲望，他怎么做呢？但是心啊，依然这个念念不舍呀。长老他就说啊，那就摆脱不了。只要心还有念念不舍，对欲望、对欲有，然后念念不舍，心连着，心就会一直是在那个地方循环，是不可能放弃的。除非你看到有的这个苦患，你才能够摆脱有。因此我们来修行啊，我们来修行，我们要看这个各种各样的有的苦患，或者是各种各样造作的苦患，或者是各种各样业的苦患，也就是心的所作所为的苦患。我们必须要探究，直到看到每一次造作升起，每一次苦就会升起。我们必须要探究，直到看到这个心才能够跨越生死，否则的话跨越不了，因为它连着于这个有，然后一旦品尝就会连着。太难吗？刚好龙坡刚才这个打坐打完坐，所以法就会有一点点难了。那呼吸吧，那先呼吸。这个吸气觉知，呼气觉知。这个呼吸了之后去观察自己的心，造作一直在造作，比如我们坐着在呼吸，又会有想要，想要宁静，一旦想要宁静就会升起造作，就会努力的进去去打压，去控制心，不让它散乱，不让它去想，这个就是造作。我们要想能够及时的知道造作，除非说心力足够，心安住到足够，要呼吸，别停止呼吸，要呼吸，呼吸了之后觉知，要去觉知自己。大概看得出来吗？在我们呼吸的过程之中，心偷偷地跑去想演绎造作，大概看得到吗？这个再试一次，这个第三次再试一次，去呼吸。呼吸了之后看得出来吗？心在想演绎造作，要这么去训练，去观，不停地去看，什么时候有空就必须要去试一试。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地知道心的造作，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每一次造作升起，无论是造作好还是造作坏，无论是造作苦还是造作乐，在我们的心里面就会失去自由，就会失去平衡，心就会动荡起伏，那个苦已经升起了。能看得出来吗？心在工作，他并没有仅仅只是一味的呼吸，呼吸很快就会跑去想这个，呼吸很快就会想那这个了，然后呼吸就会想到什么这样可以宁静，那呼吸时间一久，心就会开始宁静，一旦宁静就开始满意了，对宁静很满意。这些说的这些所有的其实都是称之为造作，造作。有时候会造作好，有时候会造作坏，有时候会造作苦，有时候会造作乐。 那是属于在我们心里一直在盘旋变化的造作，我们这个想阻止它是阻止不了的，是阻止不了的，但是却可以去认识了解他们。就像龙普特长老开始的一样，必须看到苦化。龙普顿长老开始说必须要看到苦，那是一回事，看到苦，看到苦化，这个看说心造作了之后会真的有苦吗？在造作苦的时候很容易看，一旦造作苦了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它真的苦啊。但是它造作快乐的时候呢，这个就很难看了。我们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太好了，它造作快乐。比如说我们打坐了之后，心宁静，它造作出宁静了，我们就看到，哎，宁静很好，散乱不好。这个我们的决心跟智慧依然还不够强。如果决心智慧如果够强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无论造作什么全部都是苦啊。所谓的造作，这个行运，所谓的这个有，所谓的心的造业，那个其实是一回事，那个只是春的命的名不同。有什么时候有佛陀开始说，什么时候有升起，什么时候就会有苦，或者是造作行运，什么时候有造作，什么时候有行运，什么时候就会有苦。我们跟造作在一起已经很习惯了，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说心在造作，然后我们来训练，来去及时的知道心的这个造作。有一天我们就会看到造作每一次升起，苦每一次就会升起，包括造作快乐，造作快乐心也会有动荡起伏，然后就会震动，那也苦呀。但是它仅仅只是稍微比较细腻的苦，是比较少的苦。要呼吸，看到了吗？心在造作，比如我们坐之后在呼吸，很快跑去想别的事情了，或者很快就会去想着，哎，这个呼吸为什么要呼吸啊？这个身体的疑问，这个疑问呢，它也是属于造作。所以或者呼吸了之后，哎呀，想宁静啊，想你要宁静，那也是属于造作。呼吸了之后，一旦心宁静了，哎呀，喜欢也是造作。我们慢慢的去看，去及时的知道造作，持之以恒的去用功，不停的去知道。有一天我们就会看到，造作每一次升起，苦就会每一次都会有升起。曾经有参加过葬礼吗？出家人喜欢去这个念说啊，你讲瓦达拉桑卡拉，所有的造作有为法都是无常的。这个一旦生了之后必然会灭。但是如果所有的这个有为法，所有的造作能够停灭下来，熄灭下来，那是快乐。造作这个行运并不仅仅只是身体，色身也是属于造作的一种。这个造作那个灭掉，那是真的是快乐。那并不仅仅只是身体失去，而是说心的造作。如果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摆脱，我们就会遇到真正的宁静快乐。我们饥饿，我们作为佛教徒，我们对涅槃很饥饿，我们想见到涅槃，想得到涅槃。涅槃是什么？不知道。想得到其实是不知道，但却想得到。涅槃是造作止息的状态，心摆脱造作，那个称之为无为，那个是摆脱了造作。涅槃这个造作之所以能够升起，是因为什么？因为欲望。因此涅槃是欲望止息的状态，是造作止息的状态。欲望止息那个称之为叫做什么？这个造作止息，那个称之为无为。那称之什么？忘记了。 今天打坐打得太多了一点，那心啊一直在灭啊。因此在我们修行的时候，眼耳鼻舌身意根尘接触，一旦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如果是好的所缘呢，那就会升起喜欢，有不好的所缘呢就会升起不喜欢，那个没有什么感觉的这个所缘就不清楚，在喜欢的时候呢，那个就会升起这个想得到、想成为、想拥有，那不喜欢的时候就会想让它消失、让它离开，这个就会升起欲望、升起想要，那个是在根尘接触之后升起的，一旦接触境界了之后有欲望升起了，造作就会升起，造作就会立马升起了。我们起先训练的时候还看不到龙婆所说的这些，龙婆说到的这个些，那个是称之为缘起法的内容，是谁如果照见缘起法，谁就见到了法，我们依然还没有见法之眼，还没有一直照见，因此我们要去体会，我们的心一直在造作之中，然后慢慢去体会，一会造作好，一会造作坏，一会造作苦，一会造作乐，不停地去及时的知道。起先呢我们必须要去练习，练习呢其实就是说固定形式用功，比如打坐或者是去呼吸，然后去及时的知道心的造作，呼吸心宁静及时的知道，心散乱及时的知道，呼吸了之后心苦知道，心乐知道，呼吸了之后心是什么样子的，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些造作了，苦乐好坏这些全都是属于明法方面的造作，这我们的身体呢是属于色法方面的造作，色法呢我们很容易看说它不是我，它是无常的，不久就会这个死去， 那人都很容易看，但是要想探究直接看到心啊，那个并不容易，因此我们要去观察去体会修行某一种禅修的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心造作乐知道，心造作苦知道，心造作好知道，心造作坏知道，这就是所有的这些造作，如果我们知道了会发生什么呢，一旦我们能够及时的知道造作，造作就会灭掉，造作就会灭掉，那如果我们不停的修行呢，接下来我们的心摆脱了造作，心摆脱了造作，并不是说心不想，心依然可以想，就像我们大家可以想，比如说阿罗汉，他依然像我们一样的可以想了，阿罗汉他依然有心方面的感受，而不说没有，这个阿罗汉并不是枯木石头，这样才不至于有感受，阿罗汉的心依然有两类感受，也就是乐受和舍受，看到没，他还有呢，造作依然有，还可以想吗，可以想呢，依然可以想，身体还是苦吗，身体依然还会苦，这个身体方面的造作依然还有，心方面的造作依然还有，但是他已经摆脱了对于所有的造作的执着跟抓取，比如像我们呢，我们就会想造作好造作快乐，对吗，我们讨厌造作苦或者是讨厌造作坏，我们想让心造作好的，我们就会发现了我们控制不了它，心会造作什么，每一次心都会苦啊，事实上这个造作依然还没有让心苦呢，一旦造作了之后，我们进去去把它抓取，去执着抓取自己的心，造作那个称之为有，心呢进去去抓取执着自己的心，那个称之为生，有跟生，有有就会有生，有生就会有苦，那阿罗汉呢，他修行他看到了事实了，所有的造作他是苦，既包括色法也苦，名法也苦，他的心不再执着，不再把抓取，不会再把心抓取去了，这个称之为没有生，没有了生， 一旦没有了生就没有了苦，苦就再也进不来了，苦是属于这个有违法的范围，因此这个苦并不是心。那慢慢去训练，有一天我们就会碰到非常非常殊胜神奇的法，慢慢的去体会。起步的阶段先呼吸，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要去练习。看到了吗？心会自己照做，你阻止得了吗？你可以让他不想，可以吗？你可以让他不坏吗？不行，对吗？不准他散乱，可以吗？不可以。因此事实上啊，我们去控制改造这些情运根本不可能。我们要去知道他造作出什么，我们要去知道，我们要去体会，每次造作每次都苦啊，慢慢去体会这个。接下来呢，心啊就再也不去抓取眼耳鼻舌身意，尤其是再也不去抓取心了。如果不抓取心，那个就称之为没有了身，不再迷失在造作里面，称之为没有了有。这个生根有彻底的熄灭，然后放行彻底的止息，这个放行就是解脱的修行。先听，今天会稍微难一点点，但是又没有谁教，先听一听，要先记住，然后去修行，有一天就会可以把这个法可以用得上。造作，新的造作，那个就是有。一旦有造作升起，决心智慧不够的话，没有看到说所有的这个造作是苦，那个就会把心抓取起来，心就会去把心抓取起来。只要心把抓取心起来的一瞬间，其实就是把苦抓起来了，因为心本身就是苦，把心抓取起来那个也是苦，身体也本身苦，抓取心，心本身也是苦，但是身体是很容易放的，心更难放。这里也有些人，这个不多，但是也有曾经把心放过了，但是心又把心再次抓取起来，因为这个领悟还不够，看到苦还不够。龙婆在居士的时候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不然大家太这个一头雾水了。龙婆在居士的时候也修行，跟大家的情况是一样的，是居士，然后也有家庭，然后赚钱，有世间的很多的这个义务，也去尽世间呢，去尽自己的义务，然后不会疏忽的，也去会去工作，但是不会偷懒。那什么时候有空呢？就去修行。龙婆修行有两种情况，什么时候有空就去做固定形式练习。龙婆用的固定形式就是按般念加上佛陀，悉佛呼陀，然后呢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心造作苦知道，心造作乐知道，心造作好知道，心造作坏知道。最后呢，一旦修的时间一久，一段时间之后，大概修一个月可以试一试的，如果慢一点呢，也许两个月三个月，修行某一种业处，然后去读自己的心，他造作苦造作乐造作好造作坏要知道，不去说这个不准那些造作，那他想造作让他造作，但是我们有决心不停地紧随着去知道。接下来呢，觉性就会很快，一旦心快乐的一瞬间，觉性马上意识到了，一旦苦了，然后觉性马上意识到了，一旦升起善了，觉性会知道，一旦生气了，觉性会知道，一旦贪了，觉性会知道，一旦迷失了，觉性知道，他散乱，他萎靡不振，觉性知道。 这个他能够知道的很快，是因为我们有练习，也就是做固定形式的用功，必须要去用功。如果真的想离苦的话，必须去动手。如果只是一味的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决心，那是不可能的。这个敢拍胸脯说，是因为自己检测过，必须做固定形式练习。如果哪一天心散乱，休息宁静。如果哪一天心宁静的差不多了，那个就去读自己的心，他造作好造作坏造作苦造作乐，不停地去及时的知道他，及时的知道心的造作，及时的知道心的变化，就是这样训练，不久就会很熟练了。龙破关大概一个月，心有任何的动静全部看到，造作什么都看到。这个时候呢，就来到我们要真的下到战场了。真正的战场，我们修行人真正的战场并不是禅堂，我们真正的这个战场是就是在我们真实的生活之中，就是我们当下的这个生活之中。因此修行啊，如果仅仅只是固定形式，你还能力很强的不够呢。固定形式用功就好像是拳击手在参加这个训练营的时候还没有上战场，如果上战场也许就会直接被打倒也有可能。因此练习的时候必须好好练习，这样我们去真实的战场去对打的时候，其实就在外面的世界，在日常生活中来修行，这个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仅仅只是在那个禅堂里面修行很厉害，那是不行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生活是属于在这个禅堂之外的。因此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到能够训练修行，在日常生活培养决心的方法怎么做呢？一旦我们眼睛看见我们的心有变化，我们及时的知道。那为什么能够及时的知道？因为我们曾经已经练习过了，曾经已经练习及时的知道新的造作新的运动变化。因此我们在真实的日常生活中，一旦我们眼睛看到画面，我们的心升起苦升起乐升起善不善，我们就会自动自发的能够知道，并没有刻意知道，它会自行能够知道呢。在耳朵听到声音，鼻子闻到，是额头尝到，身体接触到，我们的心造作苦造作乐造作好造作坏了，我们就能够及时的知道。为什么能够及时的知道？因为我们已经练习过了。因此固定形式用功，那其实就是在练习我们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必须要去做，要努力的去用功，而不是一天只做一次。那只要有空，到了傍晚有空，有时间比较多的时候就修的比较多一点。那白天的时候呢，假设我们上电车的时候，在坐公交车的时候有五分钟十分钟，那我们就去修自己的业处，要去吸佛呼陀之类的，那就去修嘛。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一旦我们的心不停的去训练，不停的训练，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然后就会觉知的会越来越快，我们的觉醒就会越来越快。一旦我们活在真实的生活中的时候呢，有根尘接触、眼耳鼻舌身意接触的时候呢。心升起了苦乐好坏呢，觉性就会自行能够捕捉到，就会自行能够捕捉到。接下来就会比这个更深一层。起先呢，会仅仅只是看到所有的一切生了就灭，快乐生了就灭，苦生了就灭，善不善生了就灭，就会看到根本没有什么东西是恒常的，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的恒常的我，那个是属于出果须陀洹的境界，就会看到我不存在，没有什么东西是恒常的，有的全都是有因就会生，没有因就会灭，无法控制的现象，就会这么照见。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修行，我们的决心跟智慧会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并不仅仅只是看到我不存在，我们会看到身体还在呢，那个感觉跟念头依然还有呢，这个它有，它存在。如果心进去去执着去抓取，心如果去把它抓取就会苦，心呢去把它抓取快乐，抓取快乐，其实就想要有的只是快乐，抓取苦，其实就是会讨厌它，讨厌也会把它抓取，这个抓取好，讨厌坏，那个全都是于是抓取，心在抓取，因为想得到这个，不想得到那个，心就会挣扎。在挣扎的时候，就会我们心里面又会苦上加苦了。苦又会不停地苦上加苦，每一次挣扎每一次都会苦。接下来我们就会发现，哎呀，有身体在，身体是无常苦不是我，这个心呢是无常苦无我，这个还依然不够， 这个是属于出果的须陀洹的境界，比那个更高的时候必须要看到苦，也看到身体，就会看到这个身体本身就是苦。心呢，我们就会看到无论它造作好还是造作坏，造作苦还是造作乐，它全都是苦啊，因为心里面就会有负担出现。在心里面有负担出现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停地去修行，有时候心会放下，会把负担放下，那放下了之后很快又会把它提起来了。谁曾经念过这篇内容吗？这个运的负担，这个五运负担曾经听说过吗？如果没有听说过，去问那个谷歌，也就是负担，这个五蕴啊，尤其是我们的心是负担，所有的人背着负担，所以就无法脱离所有的苦。而圣者呢，那个也就是所有的阿罗汉，他已经放下了负担，就再也不会把它提起来，那个他们才能够真正的离苦。我们依然看不见，说我们的心有在抓取心，但是我们有看到了吗？心有在抓取身体，这个会更容易看一点，那个是起步的阶段。但接下来我们必须要不停地去看，直到心啊，抓取心，先听，有一天会看见的，不停地用功，心把心提起来，心马上就有了苦，因为心本身就是苦。这个很难理解，我们以为说这个有苦的心接触了不好的所缘，那个是属于有苦的心，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说心本身就是苦，我们只是看到说这个接触不好的所缘了才会苦，但接触好的所缘的心是快乐的。但是如果真的用心修行到了某一点呢，就看到心本身就是苦，它是最大的苦，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它相提并论的，那是最苦的了。因此我们修行起先，我们会仅仅只是看到五蕴啊，身心没有个我，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一个，那个全部都生了就灭，暂时的存在就会灭掉，无法控制它们，不停地去训练，去观察，去体会。接下来我们就会进一步的看到，会更深一层的看到，说这个心进去去把身体提取起来，这个心就背负了身体的苦，这个心呢去把心提起来，然后呢心也会背负了心的苦，我们就会先会看到身体的苦，身体苦，那心呢会去抓取身体就会苦，你就会心不照见，然后就会感觉到说啊，这个身体不是什么好宝贝。起先呢我们以为这个我们的身体是时苦时乐的，但是我们修行多多的修行，我们的决心跟智慧更加圆满了，我们就会看到另外一种情况，说这个身体是纯粹的苦，根本不值得去抓取，心也再不会抓取身体，那是属于三果的阿拉含的圣者的境界。接下来呢，最后的修行最后的阶段呢，我们就必须要修行，直到看到心在身体什么任何的造作的时候，无论是苦是乐是好还是坏，心里面就会都会出现负担，那个就是心的苦。起先呢我们会这么照见，慢慢的去看，接下来我们就会进更深一层的看到，说这个心啊，它本身就是苦，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把心抓取起来，那就再也没有苦生起了。心能够摆脱心去造作提取心，那个高僧大德称之为四元素法元素，那个是属于知元素，这个知元素它是自由的，因为它没有跟五蕴缠缚在一起，这个知元素它是自由的，它是宁静，而且是无上的快乐，是极乐，那个知元素它保有涅槃，那个苦的终点其实就是执着抓取，对于所有的我有违法的，既包括设法也包括民法的执着跟抓取，彻底的止息。我们要想对于五蕴能够不再执着抓取，除非我们能够看到所有的造作五蕴本身就是苦，就像龙普特长老开始说，必须要看到苦患，如果看到苦患的话，这个龙普顿长老开始也是一样的，必须要看到所有这个造作，也包括民法设法的所有的这个苦患是不可能放下的，这个就是路线。龙坡今天分享的路线，那个是地图，这个是我们接下来啊，说我们必须要去把这个路要找出来，告诉我们这个路的这个高僧大德现在很难找了，因为现在已经不太教了的。 比如高僧大德，像四十年以前的高僧大德龙波去求法的时候，他们教居士呢，他会教布施持戒，他只是教这个而已。然后如果要修行，他就会说念佛陀，不教别的。那要就是一直在修，要修很久呢。如果谁那个没有信心，那就会放弃了。如果谁忍耐，然后就会慢慢的就可以提升上来。然后他再一次呢教一点，一次教一点，不会教很多了，一次只教一丁点。然后有的人曾经跟龙婆说，说鲍莫，这个你教的太难了，不需要的，居士你教他布施持戒就够了，就是只这个他们都不干不做了。龙婆并没有这么想，龙婆说啊，好的好的，那个如果跟高僧大德去反驳不好呢，说好的好的，说问相信吗？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呢？因为龙婆就是从居士的时候开始修行的。那在去顶礼高僧大德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教龙婆布施持戒呢，他们教龙婆直接来看运界。尤其是龙普顿长老第一次跟他去求法，他就直接契入到心了。在所有的五蕴，我们最执着的其实就是心。如果我们什么时候看到心不是我，五蕴立马就不是我了，整个世间都不是我了。如果我们能够放下心，我们就会放下五蕴，就会放下整个世间。因此最重要的钥匙在这个心里面。因此龙普顿长老教导龙婆就直接契入心，他并没有教龙婆说这个有心了之后去呵护心。龙婆曾经修行呢，去观心了之后去呵护，让他空一动不动。他说修错了，心的自然状态就是想演绎照做，结果你让他不想不演绎不照做了，要去看，要去看他。龙婆就来坐着看他，行住坐卧一直去看，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去看。心一会儿造作苦，心一会儿造作乐，心一会儿造作好，心一会儿造作坏，一而再再三的这么重复去看。到了某一天就会明白，心本身也是生灭的，心本身也是无法控制的，它不是我，不是我的，就有次第的看见。接下来呢，然后就不停地修行，然后看到身体是真的苦啊，然后继续修行，看到心本身是苦，那个心的苦，我们起先看到的是负担，这个是负担。为什么是负担？感觉到了吗？在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就会在我们的胸口就会有动荡起伏。谁曾经有看到这个的举手给龙婆看一下？不少呢。这个就是这么照见，就会知道眼耳鼻舌身意每一次接触境界就会有震动，胸口就会有震动起伏。它是苦还是乐呢？那个震动起来了，那苦啊，不停地去观察去体会。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我们逃离不了造作，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它一整天在接触呢，我们逃离不了。那每一次接触呢，心每一次就会动荡起伏，看来看去，哎，这个心有的是苦啊，有的全是苦啊，根本没有任何这个一无是处。这个快乐接触心也会动荡，苦接触呢就会震动得更厉害，善呢接触也会震动，不善呢接触心会震动得更厉害。不停的这个震动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宁静过，从来没有舒服过，他就好像是把我们装到一个这个缸里面，然后这个缸日夜不停地摇啊。我们没有任何的快乐跟宁静可言的，但是我们一旦不停地修行，我们就看到辛苦啊。一旦看到辛苦，心就会把心放下，但是暂时的放下又会把心再次提起来，放了之后提，放了之后提，哎呀，什么时候可以放呀？曾经请教过高僧大德，那个时候高僧大德这个大的那些高僧大德都不在了，去跟龙普苏瓦长老请教。龙普苏瓦长老就跟他汇报说，哎呀，高僧大德让我关心，我也在关心，但是犯了又提，犯了又提啊。 他说没有什么扔掉他，他说的容易，因为他扔掉了，但我们没有扔呢，我们就觉得说，哎呀，长老你说的容易呀，谁能做得到呢？无缘无故就把它扔掉，这个如果你匿名他扔掉了，全都证阿罗汉了嘛，那做不到。直到这个龙婆来出家了，修行，不停的修行。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那个心放下，放了题，放了题，那时候还没有出家。然后呢，有一天放了，龙婆就想去跟龙婆说，哇，长老请教，因为刚好他从美国回来了，他就在
顺梯，
刚好这个龙婆的家在那块，然后就开车去，就想把这个心放下，新的这个境界去给他看，是为了去问他说怎么做才可以不再提了。一旦这个车离开家，然后心又把心又抓提起来了，怎么样做都不放了，怎么做都不愿意放，哎呀，怎么看都不愿意放了，直到这个车已经进到那个巷子里面了。一旦进到这个巷子里面叹气了，哎，做不到呀，做不到了，这个放不下了，那个心啊是无我的，根本放不了，然后控制不了，一旦看到说心是无我的，他就放了啊，说心就放下了，心就去这个清净顶礼长老。他出来，因为他已经这个瘫痪了，一旦出来了之后，然后人就会都顶礼他，他什么也不说，他就笑来笑去的，那回来看龙婆一眼，然后就说了，说我们修行啊，有时候呢心会把心放下，然后放了又把它提起来，一旦心把心提起来之后，怎么做他都不愿意放了，你要怎么做他都不愿意放，直到最后你看到了三法印，哦，心也是在事先三法印他才能放，根本还没有问，他就已经回答答案了。我说哦，来证明自己所照见的，必须要看到三法印，看到三法印，也就是看到那个造作，那个三法印，那其实就是在造作的那些现象。那心一整天都在造作，曾经听说过吗？这个所有的这个造作法，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身心呢，是无常苦的。所有的诸法，既包括色法，也包括有为法，也包括无明法，也就包括涅槃，这个是无我的。我们不停地去修行，直到有一天我们看到心本身它也是在事前三反应，根本没有什么好的，它本身就是苦，苦是因为它无常，苦是因为它被逼迫，苦呢是因为它不在我们控制的范围里，看到任何一个角度心才能够放下心，这个教是为了提前教，有一天会遇到，如果能够放下心就可以放下世间，因为心就是世间，一旦放下心就会摆脱世间，摆脱世间的去到哪个地方。龙普特长老写了一本书，那个称之为什么，世间止息就会只剩下法，谁曾经听说过这个本书的名字，谁曾经读过吗？有吗？那个已经很久没有印刷过了，几十年没有印刷过了，这个世间止息只剩下法，世间止息意思是说我们修行彻底的了解世间，放下了世间，放下了世间还剩下什么？还剩下法，那个是法元素，那个也就是心纯净无染的心，也是心摆脱了所有的造作，可以试着去看，可以去在网络上面搜索一下，也许还有这本书，没有谁来印刷来售卖。龙普特长老在他生命的最后的阶段，原先他是写了好几本书，他生命最后阶段就写了这本书，这个世间止息剩下法，他是这个很雄赳赳气昂昂的写了这本书，这个里面的内容，世间止息是什么知道吗？就是这个止息世间的方法是戒定慧，就会剩下法，就会剩下法，可以试着去找这本书读一读，那个世间止息就是苦止息了。 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那以后呢在讲法之前不打坐了，不然太难了，那可以听一听也很好的，因为没有谁教了，没有谁教了。接下来做禅修报告。一号，睡觉之前会打坐，这个起床之前会打坐，每次一个小时，用佛陀作为临时的家，持五戒，喜欢听法，然后每三个月会去献一次血，检查身体发现得了重病，然后心说这个是恶业现前，但是不会因为生病而苦，可能是因为修行的结果，请求龙婆开示。不停地去观，身体不是我，不是我的，不停地去审视，直到心真的能够放下，现在还没有真的放，一而再三的重复去看，身体不是什么好的宝贝，这个身体本身就是苦，要慢慢去体会，不停地去体会它，直到最后心再也没有任何的动摇，不会因为身体的疾病而有任何的动摇，身体一旦出生呢，怎么样必然会都会老病死，我们的身体那个是属于这个果报，属于这个业的果报，这个业的果报善业现前导致我们会脱为人身，那个恶业现前呢就会导致身体生病，因此这个身体它并不是什么值得去抓取的对象，它生病让医生去治疗嘛，我们的职责是一味的来呵护心的就够了，身体苦但是心一定不可以苦，作为佛教徒因此不停地去修行，不要气馁，我们的老师最坏的那个老师，这个最凶的这个老师其实就是疾病，然后他们就是教我们法，他是教我们法的老师，因此别去讨厌他，并不是逃离，入定，这个入禅定那个是属于逃离苦的一种方式，但是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无计可施了，观身了之后太难受，真的斗不过了，那就去入定，但是入定啊必须要生身体在，不然你必须要生色在，如果进入到无色界定，即便是弥勒佛来悟道成佛，我们也遇不到他了，去看嘛，这个身体也是一个部分，这个身体里面的苦是一个部分，这个心的满意跟不满意是另外一个部分，作为知者观者的心是另外一个部分，慢慢的去看，不停的去认识了解苦，直到最后彻底的厌离了，再也不想出生了，因为每次出生每次就是这样的。二号，持五戒越来越好了，已经变成了一种常态，这个嗔心然后现在减轻很多了，心开始安住了，但是禅定依然很薄弱，有时候会这个迷失于什么，有时候会迷失于年照在快乐里面，年照在快乐里面，年照快乐，如果年照快乐那是很难纠正的，因为会觉得那个很好，慢慢的去体会，快乐本身也是不长久的，年照那个不长久的现象，那能得到什么呢，很快还是要扔掉它的，这么去看，修行不错的，修行不错的，慢慢去用功，然后心如果连着什么也要知道， 那不需要去批评他，因为我们阻止不了。之所以会连着，是因为没有看到他的苦跟过患。我们依然没有看到什么东西的苦患的话，我们就依然会连着于他，我们避免不了。但是我们却可以让心可以从中获得学习，不停地带领心去学习，连着这个，这个是给自己带来苦还是带来乐，慢慢去体会。世间的快乐是永远都掺杂着苦呢，纯粹的快乐是不存在的。比如至少这个非常非常好的快乐，那也会让心会这个震动，然后心也会苦，慢慢去体会，慢慢的去观察，没有职责去放。真正的放的职责是智慧的职责，不是我们的职责。我们的职责是培养觉性，有心安住，不停地去认识探究身体心的运动跟变化。到了某一点，它会自行放。现在迷失了，感觉得到吗？对，感觉得到就不错了。去修行业处迷了知道，迷了知道。接下来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心跑到哪个地方去，眼耳鼻舌身意会自行捕捉到，心就会自行安住起来，慢慢去训练，很好呢。三号，三号不错，心很有力量。好，请讲。三号，训练观接触新的境界，然后这个心作为观者，一旦升起生气烦躁，能够很快觉知到，但是迷失去想依然很难看。以呼吸作为临时的家，想问说自己的修行对了吗？对的，去继续用功。但是必须要调整的一点是，当下这一刻你有在打压自己吗？你看得出来吗？如果看得出来就可以通过了，那就不错了，很好。好，四号，坐着观身体呼吸，看到心跑去想，然后回来继续观身体呼吸，经常会迷失去想，很久才会觉知。能够观察到，如果心没有力量，心就会跑很久，必须要回来修奢摩他才能够觉知更快。我已经有开始开发智慧了吗？心依然散乱，心依然还没有完全归位，心依然在外面，你知道吗？现在你试着呼吸，就只是呼吸，不要拉心，就只是呼吸，看到身体呼吸，对，看到身体吸气，看到身体呼气。现在跟刚才也不一样了，你能感觉到吗？能感觉到了吗？刚才去到外面去了，这个你就去观察心，心有时候会有安住，有时候不安住，心本身也是无常的，一会儿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安住，一会儿又不安住了，变成想者，演绎者，造作者，然后不停地交替进行，一会儿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一会儿变成想者，演绎者，造作者，我们选择不了，不停地去观察，去体会。心啊，依然还不太有力量。用业处，用呼吸作为业处，它太细了。也许太细了，那要去动。去动了之后去觉知，动了之后去觉知，或者是进行了去觉知。要用粗糙一点的所缘，这样心才可以比现在更加的安住，更加的强大。那这个是属于这个高僧大德称之为掉到这个大象的肚子里面的禅定，那就是这样子的。就比如说进行的时候，起先是就进行得很好，进行来进行去呢，结果这个是掉下去了。心啊，依然很容易掉下去，要动，所以要动，动要动。如果做着一味的呼吸，那个力量不够。五号，每一天用功，一天一个小时，心的状态有时候会散乱，有时候会有觉性，有连着于禅定的症状，一旦有根尘接触，心就会跑到呼吸或者跑到佛陀上面。
ขอคำแนะนำ
请求龙波开示
ถูกจริตด้วยครับ
เราไม่หนีนะ
我们不要逃离我们不要躲
มีผัสสะ
有跟尘接触了之后
ทบอารมณ์แล้ว
一旦接触了之后我们的心满意及时的知道心不满意及时的知道要看这个而不是这个回避接触回避逃避了之后呵护让心静止不动那个就不会升起智慧了那个是属于逃离就类似于逃到山洞里面去敌人来了就会逃永远不会有战胜的那一天因此我们要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有根尘接触了之后呢我们的心升起了什么反应满意的知道不满意知道要看这个不需要逃回避那些根尘接触除非那个境界太强了我们不行了才会回来休息奢摩他我们就用奢摩他那很好的只是说继续用功这个禅定的力量禅定依然还没有安住依然还动荡的比较厉害刚才跟着龙婆的手在动荡了就马上跑掉了感觉到了吗现在迷失去想了你知道吗这个去呼吸然后心迷失了知道迷失去想了知道迷失去做什么了知道一旦接触境界不满意或者打坐了之后升起了苦要去看心不喜欢而不是逃离接触接触这个接触那个是属于不善法的源头这是事实但是它也是善的源头而且它也是智慧的这个起点因此如果我们逃避接触那其实就是不会升起智慧要让他们去接触然后去及时的知道心喜欢知道心不喜欢知道六号是透过吸佛呼陀来修行会有散乱会有迷失然后就回到呼吸上面是嗔心比较重的人不知道说修行对了吗对的每一天都要用功什么时候有空就去用功而不说一天只修一次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就不停地修不停地累积积分不停地累积心才可以有力量心跑去想了知道吗试着点点头看到身体动了吗去观身会比较清楚常常地去观身要用身体作为临时的家这样心才会有禅定有力量会比现在更好一些七号看到生灭更加频繁了升起了非常强的厌离心请求龙波开示厌离也要去看厌离也仅仅只是一种感觉比如我们修行就会碰到两个很坏的那个厌离和懒惰懒惰还比不过厌离一旦厌离了之后就不愿意做不愿意做必须要看得出厌离也是一个情绪就像贪嗔痴一样苦乐一样的要去看就好像是这个仅仅只是一个所缘而已要去观它以中立的心去观它居士你的修行很好很微细那就去看什么时段心是中立的什么时候时段心是不中立的是对什么中立对所缘中立有这样的情绪之后会很厌离很沮丧很气馁那不喜欢去知道不喜欢要直接进到喜欢跟不喜欢这样心就会中立八号
เบอร์แปด ติดเพ่งและติดเฉย
念照于紧盯
ใครไม่เป็น
这个不会松开试着换所缘了也能够有所松脱但是继续用功又会出现同样的状况请求龙坡开示紧盯是因为贪因为想知道想看见想成为想获得想好所以他才会紧盯不需要做什么什么很多的要去想到身体头发不是我眉毛皮肤指甲牙齿骨头肌腱不是我这样不停地去思维这样禅定就会可以升起不然的话心就会昏昏沉沉的你大概明白吗比如看头发先想到用头发抓一抓也行了头发是这样的形状是这样的颜色是这样的气味是这样的不干净怎么不停地去审视不要让心昏沉要让心工作心如果乱七八糟的工作也不行那就带他去思维身体让他去工作这个工作就是思维自己的身体这个头发是这样的颜色是这样的气味是这样的形状是这样的不干净是这样的无常不停地去一次审视一个部分头发皮肤指甲牙齿也是一样的容易这个头发皮肤指甲牙齿不停地这个么去审视你的禅定就会增长每一个人的禅修的业处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路我们看到这个人他这么学的我们不需要模仿他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的路以前跟龙伯顿长老学法龙伯顿长老教导每个人不一样比如他教龙婆教直接教观心为什么让观心呢因为龙婆的禅定本身就有了龙婆的心一直跟自己本身就在一起了那很所以很容易观那有的人呢他教让念佛陀然后去及时的知道念佛陀的心他用的词是要去念佛陀然后去及时的知道念佛陀的心那个念佛陀的那个那有的人他会这么教呢有的人他会教去看骨头很奇怪的有一位就是龙婆科恩长老龙婆科恩长老龙布顿长老教导让他看一根头发他怎么修行的他都不宁静一旦龙布顿长老让他去干一根头发他特别的伤心这个长老是偏心教别人教那么多教自己呢只看一根头发那个不根本不值得信仰那不要不修了但是去修行三个月之后呢即将去结束了之后回来顶礼这个长老那要见到长老之前呢想到说他让自己看一根头发自己根本没有看呢这样问的话这个就会被他批评所以他就去看头发一旦想到自己的头发头发是这样的形状是这样的颜色是这样的气味是这样的无常所以去思维他不是我比如说头发一旦剪掉了之后他还是我吗不是了那眉毛呢一旦把它那个剃下来还是吗不是了那个指甲剪下来这也不是我了不停地去看不是我但是他在思维的时候那属于奢摩他他的心集中了他的心集中这个进去顶礼长老听了一点点法就明白了、因为心的禅定够因此高僧大德教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路不需要模仿要去看哪个方式适合自己就选择那个方式要去看比如像龙婆如果修奢摩他龙婆用的是安般念加上佛陀我们不需要模仿龙婆如果根其秉性喜欢这个那就选择这个如果喜欢别的就用别的禅修的业处毗婆舍那龙婆是从观心开始的那我们也并不需要像龙婆那样观心擅长于观身就观身擅长于观感受就观感受擅长于观心就观心擅长于什么就去观什么这个选择我们所擅长的那条路但是我们所获得的就是一样的也就是我们的决心就会不停地好起来一旦我们的决心好起来了我们的戒也会自动自发地好起来我们的禅定也会自动自发地好起来这个智慧也会自动自发了 因此觉性啊，它是非常重要的起点。
一
旦戒定慧圆满了，解脱也就是道果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没有谁可以命令让它升起，它会自行升起。好了，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差不多了。愿在座的每一位，愿所有的人勤奋精进努力，这样会自然好起来呢。